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7日，公元2000年8月6日星期日。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西藏歌坛。
自从本月8日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北戴吉寺院举行为期9天的释龙观经大法会，这将是新千年的第一次释龙观经大法会。于8月1日早上6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一行人从首都达仁扎拉前往北戴吉寺，因喜马西尔邦及喜马拉雅山区人民的要求，决定在北戴吉寺院举行新千年第一次释龙观经大法会。在这个之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为广大信众举行了25次释龙观经大法会，而这次在北戴吉寺院举行的释龙观经大法会将是第26次。根据有关人员统计，前来受戒的信众可能达到4万人。为了使来自各地的信众更方便，喜马西尔邦特别在北戴地区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向信众提供医疗、衣橱、帐篷、盐、水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之外，专门成立车队进行运送信众。
根据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人，把他曾经在拉萨所亲眼目睹的史事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这里叙述道。近来，中共在西藏各地加强采取各种控制宗教信仰的措施。在拉萨还特别派遣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安全厅、拉萨市公安局、110呼警台、各地区派出所前往各地严加防守，彻底打开一切崇拜信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人民。今年6月份，在拉萨西郊堆龙德敬县境内，中共闯入民宅，抢收达赖喇嘛的瓷像，强迫人民群众集会，并且当众烧毁达赖喇嘛的瓷像。当时中共为了大肆做宣传，说堆龙德敬县人民群众在党的政策领导下坚决拥护中央所指引的方针政策，在拉萨电台还公开播放出来。有关于是本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多朗多基时，他指出，驱逐上来自中共入侵西藏国土以来，此次已经是在西藏实施的第3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了。中共不仅血腥镇压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西藏人民，而且西藏的文化中心、佛教建筑基地惨遭中共的彻底毁灭，变成一片废墟是众所周知的。人的崇拜不在于相片上，而在于心底。虽然中共的高压政策使西藏面临着崩溃危机，他们以政治、宗教以及武装等手段给西藏人民施加压力，挑拨西藏人民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建立关系，企图把达赖喇嘛从西藏人民的心目中分裂出去，但始终没有能改变西藏人民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拥有至高无上的崇拜这一实事。
于本月28日至31日间，1000多位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受联合国的邀请，参加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却没有受到邀请。为此，深渊西藏问题的各组织和很多宗教领袖都强烈抗议联合国的这种不公正举动。因各方压力，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最后2天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邀请达赖喇嘛发表演讲。不过达赖喇嘛在那个期间已经安排了妻子出城，故不能应邀参加。上周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解释为何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一时是说， 我们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将要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肯定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为了避免发生政治争议，再做不做决定的。只要达赖喇嘛没有收到联合国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意识，遭到直接人民的强烈抗议。特别是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基督教教徒伊斯曼·图图及其追随者纷纷批评谴责联合国的这次决定。可深远西藏问题组织和世界各宗教领袖都认为，联合国最后决定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一次非正式性会议是一种应付和垫足空白的说法，并谴责邀请的时间过于太迟。南非基督教教徒德斯曼夫妇对联合国秘书长托比安娜的信说，我强烈抗议不尊重达赖喇嘛的这次行为。我虽然得到了你们的邀请，但我不能来参加。如果我真的能来参加的话，发现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后，我会抗议政府的。
为声援西藏问题，由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组织的徒步游行活动于本周一到达法国布里汉斯城，受到布里汉斯总督及有500多名布里汉斯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在庆祝典礼仪式上，布里汉斯总督发表演讲时郑重声明，在西藏没有重新获得独立之前，将决定在法国布里汉斯城总督事务所内永远高高悬挂起西藏的国旗。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及政治研究中心最近举办了一次就藏印中三方关系研讨会上，印度政治研究中心著名学者巴拉马加利女先生呼吁，印度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政策立场，应该就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现实问题。十分值得印度新德里消息，虽然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共同关系，但是印度政府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之下，制造出对印度有利的具有一定利益的生存空间。印度前下议院会长罗比山先生主持举办的此次研讨会上，巴拉马加利尼先生强调指出，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的主人，不但是印度一部分的国家，而且还声称对在印度版图之内的阿鲁纳基和拉达的主权属中国所有。为此，印度政府应该对西藏和台湾问题看作是两件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他还指出，我们大家都应该行使最低权利。同时他还说，我们不必惹中国生气，更不必向中共持强硬态度。根据巴拉马加利尼先生说，中国不仅在暗中给巴基斯坦造成工作，转让技术等的手段来援助巴基斯坦继续从印度作战。经过战争使印度推向再难深处，而且印度电子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但中国方面不但不加以采取措施解决，而且对此只有一种轻视态度。中国对其他邻国之间的电子问题就经过和谈进行了磋商解决，但是而和印度就印度和中国的电子问题，在过去的19年间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发展性的三方措施。时至今日，印中电子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解决。印中电子问题是当前历史上拖延时间最长的电子问题之一。加利尼先生只是说，中共在现在和印度冲突为难解决电子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不断的威胁印度边防军和暴力人员，使印度军队不能利用和靠近巴基斯坦边境，从而拖着军队迟迟不能解决。巴拉马加利尼解释说，中国为了达到称霸亚洲的目的，为了发展自国的个人能力，正在修建着一条长2000公里的地下隧道。到目前为止，中共所制造的95%以上的火箭都是针对周边国家而建造的。为此，我呼吁中国周边的15个国家联起手来，制定一条确实有效的政策，使迫在眉睫的事情。
印度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张乐讲，在今天的听众联系节目中，你想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信呢？
在今天的听众联系节目中，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份中国北京某大学纪委金庸寄来的一封信，在信中是这么说的：你们好，请原谅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所以这位人太严重。
我是中部的一位普通的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常上望浏览你们的祖籍，也收听西藏之旅挪威的广播。本人对中部的民族和所谓的自由有很深的体会，很迫切地想了解西藏的消息，但中共当局对西藏的消息封锁得很严。我一曾前往西藏，也对那里的环境有很深的体会，那里没有像中共电盘里所说的那样，人们安居乐业，过得很幸福。那里的藏族普遍都很穷，街上的乞丐很多，不里安间时有发生。但我在那里待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对西藏的根本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很想通过你们这里加深我们对西藏的了解，望你们能与我们联系，谢谢。
那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听众，我非常了解和同情你的心情。其实西藏问题不是中共当局认为的那样所谓的内政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区别的完全不同的民主兼顾问题。我在这里代表我台的全体人员，谢谢您和你的同学对我台的关怀和支持。设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广大华人朋友介绍西藏的真相。我们尽可能的满足你们的要求，希望继续和我们联系，谢谢。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听由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爱爸妈音乐协会演唱的《转世》。听众朋友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
南北的拉萨国。